还是试图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个习近平说我们要坚持说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其实明显针对的就是北韩出兵的事情啊。这个在习近平去喀山之前呢，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他呢发布了一个国务院的行政命令，要针对中共对俄罗斯的出口，希望就是这个实际上针对就中共对俄罗斯的出口了哈。这个国务院令叫什么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这个条例呢，自今年的12月1号起实施。所谓军民两用，指的就是既可以用于民事用途，也可以用于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包括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要进行出口管制。那条例要求呢，就是这种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啊，技术、服务、货物啊，包括这个数据等等，这个说相关的这些这个东西哈，在转移的过程中呢，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而且呢，就是要实行出口的许可证制度啊，列出管制清单啊，这样的话呢，任何一个企业在出口这些产品的时候啊，或者相关的技术和数据的时候，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这个东西明显针对的就是对俄罗斯的出口啊，因为中共军民两用这个产品的出口，针对其他别的国家，那美国、欧盟也不太在意啊，那只针对俄罗斯的话是正在战场上火上浇油嘛。所以呢，就是，习近平所谓的什么战场不外溢，各方不拱火啊，李强说的这个要限制军民两用物资的这个出口，这种态度显然是让普京非常的不满意。习近平22号到达喀山的时候，去迎接他的是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啊，这是相当于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达达斯坦共和国，他的行政长官，也就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地方省的省长吧。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啊，这是相当不对等的。去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那是副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啊，所以可以看到普京呢对于习近平也是有一点冷遇的哈。所以习近平现在尴尬在就是他既不能够支持北韩跟俄罗斯，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实力去反对。你真的反对的话也不起什么作用啊，而且会看到北韩和中共之间渐行渐远啊，越来越不受控啊，所以中共呢肯定是心里边很酸了。那么这一次喀山的金砖峰会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啊，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啊，他呢到俄罗斯参加这个喀山的金砖峰会，那印度外交部呢在10月21号的时候宣布说，印度和中方已经就双方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了协议，然后呢说这个协议呢将促使最终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说，近段时间以来，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中印边境的问题有关就是相关的这种沟通哈，就是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双方已经就有关的问题达成了解决方案。大家可能还记得2020年加勒万河谷当时这个冲突事件哈，当时中方跟印度一方都有这个士兵的伤亡，之后呢，中印关系就基本冻结。印度的立场非常鲜明，就是他是坚定的啊，一贯的这个要收回这个领土，说一定要让中国撤出在2020年所占据的领土，然后呢，还要停止在边境上挑衅的行为，否则两国关系是免谈的。印度后来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啊，包括这个限制微信呢，限制这个中国的，好像限制抖音是吧？然后呢，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和运作。这个禁止了几百个在印度受欢迎的中国手机的 app， 然后还中断了中国和印度客机的直航。那在这个直航中断4年之后，这个中共一再呼吁恢复跟印度之间的民航客机的直航，但是呢印度这边强调说先得把边界的争议解决了然后再来谈。所以说呢，这个很显然就是中印的关系改善是习近平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在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上大幅度让步的结果。习近平在北韩或者是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就是无限的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能为力，然后在中印边境上呢也在这个问题上也在后撤，在经济的问题上也在后撤啊，在台海军演的问题上也在后撤，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些调整都是为了解决目前中国的经济上的困境。 这两天呢，这个曾经在国务院批准，然后呢在民政部登记的一个叫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他周日10月20号的时候，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透露了中国2023年个税清缴数据报告。因为这个数据是属于公开数据嘛，他就借此分析了一下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收入的情况，由此推算出什么呢？推算出中国啊，这个月入3500元以下的人数超过了6亿人，然后呢，收入100万以上的啊，年薪100万以上的只有70万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这个挣100万啊，年薪100万，相当于每月达到8万块钱吧，这样的家庭就已经是顶尖顶尖的，这个应该是千分之一啊，顶尖的千分之一的家庭。几年之前呢，中国曾经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3500块调到5000块。2022年统计数据呢说，个税纳税人是1.57亿，那么到2023年的时候下降到了6512万人，也就是说显示出从3500元调到5000元，这个个税人数的这个下降，就实际上这部分人他们每个月挣的钱就是在3500到5000元之间嘛。那么这个中国无需缴纳个税的人超过了70%啊！你把这些数据加到一块一算，大概就知道什么呢？就是，中国大概有7亿人啊，他是，需要交税的。那么这7亿人里边呢，我们就会知道大概有5亿人他们是不交税的，就他们的这个收入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是非常低。现在啊，这个根据这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这个数据分析呢，显示出中国的这个收入结构哈，我给大家念这个数据哈，大家不要简简单单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数据，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入结构，就是说3500元以下的，每个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人大概比如说有5亿人，然后呢3500到5000元呢，这个是1亿人，这个月入5000到10000的人啊，就是收入在6万到12万之间的人数大概是1亿人。那月入超过10000，年薪10万元以上的就业人口，大概是中国仅有2000万。然后呢，再往上说哈，就是那超过100万的话呢，年薪超过100万的人呢，大概是有70万。大家看到这个数据，你就会看到这个趋势哈，就是底下是5亿啊，然后的话呢是1亿啊，然后呢是2000万啊，然后呢是70万。你可以看到中国整个这个收入人群构成的话，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大家不要认为金字塔结构是非常稳定的，金字塔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说明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人口的70%啊，都是这个收入极低的人口。大家知道，一般来说，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如果你的收入的形态呈现一个橄榄球的形状，那么这就是说中间你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啊，这些人他们的收入差不多。而中国的话呢，它的这个收入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啊，所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相当高的，这是一种社会动荡的象征啊。大家要知道，清华大学有一个社会学者叫做李隼的哈，他呢就是提到说，在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啊，就是属于中产阶级多啊，然后呢低穷人少啊，特别富的人也少，在这样的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呢，这个社会才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发展出这种橄榄型的社会，换句话说，中国从没有形成一个叫做中产阶级的群体，中国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啊，比如说你收入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啊，一个月啊，这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人群的数量是很少的。而这个群体呢，其实它对于经济大环境的恶化，它的这种抵抗力呢也是相当的弱的啊，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人失业啊，或者是一场生病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的下滑，宏观经济不好，就会让这一批中等收入人群迅速的返贫。习近平不是说什么解决了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吗？实际上，这个对于这种中等收入人群来说，返贫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如此之糟糕哈，所以习近平才不得不在外交方面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对外关系上做出让步啊，甚至可能连领土都不要了啊，但也要跟印度搞好关系。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想聊，借着这个北韩向俄罗斯派兵这个事儿哈，说一下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在外交上不大再敢使用原来的那种战狼的那种语言啊，或者是摆出那样的姿态了。最后呢，想感谢台湾的汤先生、香港的满先生和洛杉矶的李先生给我的 非盈利机构天道联盟的美元捐款。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呢，就是我们最新这一集已经上来了，就是保卫北京。这个呢是在净泉的会员网上，我现在正在连载的，就是我的这个系列讲史系列的最后一部啊，《大明王朝》。这个《大明王朝》一共36集，现在连载到第20集，保卫北京。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当年啊，在大家知道，在明英宗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叫做土木堡之变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呢，在太监王振的唆使之下啊，明英宗去这个跟瓦剌作战啊，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被俘之后呢，明英宗，被俘等于国家没有皇帝了嘛，所以后来呢，当时在海瑞和太后的一力主持之下，就立了一个，明英宗的弟弟啊，就是称之为景泰帝啊，也称之为明代宗啊，就当皇帝。然后呢，由于谦奉命保卫北京。这个事情这很有意思哈，它出现了一个历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中国在这个夺门之变以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有两个皇帝啊，一个皇帝是明英宗啊，还有一个皇帝是明代宗。然后呢，夺门之变前段时间也曾经被中共拿出来宣传，就是感觉好像是中共要发生内部要发生政变了啊，特别提到夺门之变的问题。这个夺门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净泉的会员网上去看一下这个大明王朝的节目啊，看一下这个内容。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啊。这个加入那个会员的话，也视频这个链接也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哈。OK， 好，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走进唐诗就像走进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诗词吟唱与赏析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云。
我是云翔。美云，
是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哪一首诗呢？
今天我们要吟唱和赏析的是一首五言绝句，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贾岛是著名的苦吟派诗人，他较擅长五言律诗，意境大多是孤苦凄凉。
那我先来念这首诗给听众朋友听。《寻隐者不遇》，作者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周林慧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林慧。
欢迎周博士。周博士对于唐诗吟唱非常的投入，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跟整理。今天我们请到周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这首唐诗《寻隐者不遇》。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唐诗三百首第29首《寻隐者不遇》，作者是贾岛。这首诗也是名诗哦。所谓名诗，就是每个人几乎都多多少少听过啊。那你听听看他怎么写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哦。他因为连试不第，没考上科举，而且家里非常的贫困，不能自给，所以他曾经出家为僧。后来他的老师韩愈就劝他说还俗，他就跟韩愈学做诗文最后贾岛还是贫病而死。据说他死的时候家中只有一只病驴，还有一张古琴。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娇寒岛瘦，娇就是指着孟郊啊，孟郊家里也是很贫寒，岛就是贾岛，贾岛也是很贫穷很贫困，所以他长得有瘦瘦很瘦啊。然后据说韩愈对贾岛的评语是说，孟郊死葬北邙山啊，他死了以后葬在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就是觉得好像都没光了啊，日月都觉得无光，天孔文章终断绝，他怕到中间又没有人做这么好的文章，像那孟郊那样的 好的文章。 再生贾岛在人间，所以他对他的评语是非常的高，认为他跟孟郊是一样的哦。你看他这首诗短短的20个字就流传到现在，变成一首很有名的诗。松下问童子，他在松树的下面问一个小朋友，小儿童啊，这个童子其实是指着学生，指着他要去找的那个隐者的学生，他就问他的说，哎，小朋友啊，你的老师到哪里去呢？他说岩石采药去。他说我的老师到山上去采药了，只在此山中，我只知道他爬了这座山，云深不知处，云很深啊，哦，云，如果各位有去爬山就会知道，山岚啊，这个云就会不断不断的飘过来，只知道在这座山，可是我不知道它在山的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我不能指给你看说，哎，它就在那里啊，指不出来啊，我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啊，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好，我们现在用华语 来给它吟唱一遍哦。松下问童子，岩寺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好，我这一次吟唱是把吟那个拉长在深，不知的知我就没有拉长，那你也可以拉长哦，你也可以拉长，云深不知处，哦，一样都可以。所以你要看你那天的心情，或者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拉长比较好听，都可以。
谢谢
周博士。
哎，美云，
是
一般我们拜访朋友，知道他出门了，自然就败兴而归了。
是啊，
但在这首诗中，问过之后并不罢休，又继续追问其去向。这3番2次的问答，逐层深入，表达情感尤其有福哦。问童子的时候，心情愉快，满怀希望；岩师采药去，就感到失望了。只在此山中，在失望中又萌生了一线希望，到了最后一答，云深不知处，就怅然若失，无可奈何了。
另外，诗中的青松、白云和云山深处的隐者身份相呼应，白云显其高洁，青松显其风骨。
诗中隐者采药为生，既是活人，是一个真隐士，所以贾岛对他有高山仰止的倾慕之情，因为如此，倾慕而不遇，就更凸显失望了。
好，我们现在请周博士用河洛话来示范唐诗吟唱。
好，我们现在用闽南语来给他吟唱一遍哦。松下问童子，岩石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哎，我两次唱不太一样哦，你有没有发现出来？没有的话，你再反复的听一次，再听一下，你会发现，嗯，两次唱的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好，谢谢各位，
谢谢
周
博
士。今天非常谢谢周博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
听
众朋友，
我们
下回
见。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lan。 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法式羊煎羊肉卤。那首先呢，先教大家制作我们的羊排的部分。那首先我们的羊排呢取出来之后，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筋膜修掉。那我们的筋膜呢会让我们的口感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稍微先修掉我们的筋膜。那为了要呈现的比较好看呢，我们会把上面这块肉稍微把它修下来，在我们呈现的时候就会比较紧，稍微把它修下来。那我们的这个修下来的羊肉呢，可以拿去煮炒羊肉，或者是拿去炖汤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我们中间的这个多余的肉稍微把它修干净。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呈现出来的羊排啊好不好看就会介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稍微修干净。然后呢，我们会把我们骨头上的薄膜稍微把它刮下来。那这个刮干净呢，我们等一下在烤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羊排上面的肉就不会这么的不好看，我们的骨头会呈现的比较完整。好，刮下来之后呢，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羊排就修好，那我们就可以先把它放在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羊肉放到我们的酥肥的真空袋里面，然后把我们的羊排放进去，然后呢把我们的老姜片把它放进去。那这些药材呢还有老姜，其实是我们羊肉炉里面最重要的一些药材还有食材，所以我们用酥肥的方式让我们的肉先把它这些味道吃进去。再来呢，我们会加入麻油，那我们用低温的方式去酥肥，所以我们的麻油不会有太燥热的问题，所以可以不用担心，盖过我们的肉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到真空机里面去做真空。那如果家里没有真空机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密封袋放到我们的水里，放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呈现真空的状态。我们再用密封袋把它捏起来，然后放到我们的55度去酥肥4个小时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来把我们的香菜放到我们的调理机里面，然后还有百里香、迷迭香都放进去，然后还有青葱。那这个的酥皮啊，是我要让我们的羊排表面呈现一个比较酥脆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打这个自制的酥皮，然后把我们面包粉放进去。好，然后放进去之后啊，稍微让它慢慢打出颜色就可以了，然后不要把我们的面包粉打太碎，稍微打一下就好，然后让我们的酥皮呈现是这种绿色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呈现出大概这种状态，然后它就会有香料味吃到我们的面包粉上。好，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酥皮倒到盘子上，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沾裹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教大家酱汁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锅子先把它烧干之后，我们在锅中加入我们刚刚一半的奶油，那一样使用到我们无盐的奶油。好，然后让我们的奶油呢在锅中先融化，然后炒到有一点点褐化的感觉。那我们的奶油呢在褐化的时候啊，会带出一种坚果的香气，会让我们的酱汁比较有层次一些。好，稍微炒到有点褐化的时候呢，我们加入我们的去籽的红枣，还有枸杞。那这个酱汁是比较养生的，所以它会呈现出有点像那个桂圆红枣汤的口感，然后味道。那我们稍微炒一下下，把我们的红枣还有枸杞里面的糖分先炒出来，让我们的酱汁呈现就会有比较重的我们的焦糖味。好，那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加入我们的红酒，然后在红酒里面稍微烧一下。好，那红酒吃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我们的巴萨米口醋，那我们这道酱汁呢是不加水熬的，所以我们是用纯的巴萨米口醋还有我们的红酒下去熬酱汁。那巴萨米口醋呢本身就会有比较重的酸味，那我们的红枣和枸杞的甜味会比较重，所以我们的这道酱汁吃起来会比较偏酸甜的口感。好，我们就开小火稍微让它炖煮一下，然后炖煮的时候先煎羊排嘛。好， 那接下来教大家煎制我们羊肩排的部分。那首先呢，一样我们的锅先把它烧得很热。那锅热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锅中加入橄榄油，稍微有点半煎炸的方式，把我们的表面先封起，让我们的颜色先吃上去。那我们的羊排呢，等一下要沾着我们的酥皮下去烤，所以我们的羊排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先让它上色就好了。稍微煎香就可以了。那再来要裹我们的绿色酥皮的部分。那首先呢，把我们的羊肩排放到我们的酥皮上面，它有点像我们在裹炸猪排啊或炸鱼排的时候的样子，稍微把它裹上去，然后压紧实就可以了。那我们一定要带稍微有点油脂下去去裹它，那等一下我们在烤的时候呢，它也会比较容易上色，它呈现的颜色也比较好看。如果发现有点裹不太上去啊，在家里可以稍微再抹一点奶油，它会比较容易吃上去。好，我们可以把骨头的部分稍微把它的面包粉去掉，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话颜色就会比较好看。它稍微把它裹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放到我们的烤盘上。那我们进入烤箱200度上下火，大概5分钟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基本上烤到上色的话呢，就可以取出来了。那我们的酱汁已经煮好，它会呈现像这样子。那我们再拿均质机稍微把它打匀，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奶油稍微让它乳化就可以咯。好，好，那打匀之后呢，它就会呈现像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酱汁已经均质好了，那我们要再加奶油下去，让它我们达到一个乳化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奶油放在后面下呢？因为我们的奶油这时候加下去啊，会让我们的酱汁更滑顺之外呢，也会让它比较亮，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的滑顺度配上我们的肉的时候，口感就会比较好。稍微把它煮滚就可以咯。好，奶油完全融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这个声音是因为蒸烤箱刚刚已经烤好我们的羊排了，对，所以它会有那个计时器的声音。那我们羊排已经烤完5分钟，可以取出来了。那我们就稍微呈现有点这种酥酥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们在切的时候呢，直接从中间对开就可以了。那它会呈现有点比较粉红的肉色感，它会比较粉红粉红的感觉。对，好，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摆盘的动作咯。汁，我们刚煮好的酱汁啊，可以放在盘子上直接画盘就可以了。好，再把我们的羊排摆上去，旁边再放一些装饰物。好，那这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法式羊肩羊肉炉。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 Rewind.